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将来学习巴拉吉嘎的第三条，杀人的这条戒。佛陀是在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之下制定这条学处呢？那个时候佛陀住在维沙离城的大林的崇格殿堂那里，那个时候世尊对比丘们用各种方法去教导谈论不净，去赞叹不净，去赞叹修习不净，去赞叹各种修习不净获得的定力。这么样做了之后，世尊就和比丘们说，诸比丘，我想要在半个月当中独处静坐，就独处禅坐，任何的人都不要来找我，除了一位诵食的比丘之外，除了诵食之外，其他任何的人都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打搅我。那些比丘就答应了世尊，于是世尊就除了那一位诵食的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到了世尊那里。那些比丘因为听了佛陀教导了不净，他就这样想啊，世尊以各种方法去教说不净，赞叹不净，赞叹修习不净，用各种方法赞叹修不净的定力，于是他们都很专注于修习不净，去关照自己身体的部分，去关照他们，于是他就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很厌恶，感到很讨厌，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或者男人，他很喜欢打扮，很喜欢漂亮，他把自己头洗好了，但是呢却有人用蛇的尸体啊，狗的尸体啊，人的尸体啊，就把他绑在套在他的颈项，就套在他的脖子里，他就会对这些尸体感到很厌恶很讨厌。同样的，比丘由于修习不净，他也很厌恶很讨厌自己的身体，于是他们就自己自杀了，有很多人自己断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互相之间杀死，你杀我，我杀你。又到了鹿粪尾沙门那里，鹿粪尾沙门这一个，鹿粪尾沙门巴列是 Mika Landika Samana Gudagang。鹿粪就是鹿的粪便啊，这个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鹿粪。那尾沙门呢，沙玛那古达嘎，是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沙门，而只是他自己拿了袈裟啊，然后披上了袈裟，自己把头剃光，披上袈裟啊，然后偏袒右肩走到寺院里面去，伪充冒充伪装着沙门，所以这叫鹿粪尾沙门。这些比丘到了鹿粪尾沙门那里，这样说：“沙都贤友啊，你杀了我们吧！你杀了我们，那这些钵和衣就归你的了。”于是鹿粪尾沙门就为了衣而杀死了很多的比丘。他杀了很多比丘，就哪知血淋淋的刀到了瓦古姆迪河那里去洗刀。那这个鹿粪尾沙门 他在洗刀的时候就这样想，他说我现在我不得力，实在不得力，我实在无所得，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做，没有什么利益的事情，我现在是没有善德，因为我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非福，因为我杀了那些有持戒行善法那些比丘们的命。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有一个魔身天，魔身的天人，他魔身天应该他是属于魔子魔孙那一类，就在水上走过来，他就跟陆奋韦沙门说他说沙都沙都啊，善人啊，你确实善德啊，善人啊，你确实有得获得利益，你确实做了很多的功德啊，因为你让那些没有度的人你去度化那些度的人啊。那这个陆奋韦沙门就想，哦，既说我确实我获得利益，我确实善德因为我把那些还没有度化的人已经度化了，于是他就变得很大胆了，他就拿着刀到了每一个寺院每一间房间里面去，谁还没有度的我来去度化他，就这样拿着刀，那些比丘当中有些没有离欲的，他就心里面很害怕身毛竖立，而那些比丘当中离欲的人这个时候心就没有恐怖了，就是他至少证得了三果和四果，就泰然的坐在那里。这样这个陆奋沙门就一日就杀一个比丘一日杀两位比丘，一日杀三位比丘，一日杀四位比丘，一日杀五位比丘，一日杀十位比丘，一日杀二十位比丘，一日杀三十位比丘，四十位比丘，五十位比丘，乃至一日杀六十位比丘的命。那这么样杀了很多的比丘之后，过了半个月，世尊从静坐当中起来，他就问阿难尊者说，诶，阿难，为什么现在僧众变得这么少呢？那阿难尊者就说，哦，尊者，因为世尊向比丘们赞叹，用种种的方法赞叹不尽，说赞叹修不尽，赞叹不尽定力的功德，所以那些比丘们想因为世尊赞叹不尽赞叹修习不尽，他们就很厌恶自己的身体，于是他们自己自杀或者去互相各自残杀。他们又到陆奋沙门那韦沙门那里说沙都仙友，你杀了我，我就把这些钵和衣归了你。于是陆奋韦沙门为了衣和钵也杀了很多比丘的命。那这样说了之后呢，佛陀就说，那这么样你就把在这个维沙离附近的所有比丘全部都寄居在我这里。那阿难尊答应了，于是就召集了在维沙离附近居住的所有比丘到了佛陀所住的古达嘎拉萨拉，就古达萨拉那里的讲堂那里。然后世尊做了之后，就跟比丘们又说另外一种法了。那个时候佛陀就这么讲，他说诸比丘自入出心念的定要经常要休息，多休息，能够是很寂静很殊胜的而且呢很纯粹的安乐呢，它可以很快的让已经升起的恶不善法能够去除掉，让它平息掉。诸比丘就好像在日记最后的一个月升起了很多的灰尘就是日记那个时候风一吹可能漫天的尘，因为很久没有下雨。那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飞石的大云，它下了一场雨，很快的把这些灰尘全部都去除掉了。同样的，诸比丘修习 多休息入初心念是既很寂静又很殊胜，而且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快助于快乐的，它能够让已经升起的恶不善法很快的让它去除，让它平息。诸比库怎么样修习多修习入初心念，能够它是既寂静又殊胜，又是很纯粹快助于快乐，让已经升起的恶不善法很快的消失平息呢？诸比库在此比库前往林野，前往树下，前往空闲处，结跏趺而坐，正直其身，自念于面前，他只念于入息，只念于出息，入息常时他了知我入息常，出息常时他了知我出息常，入息短时他了知我入息短，出息短时他了知我出息短，他学我将觉知一切身而入息，他学我将觉知一切身而出息，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入息，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出息，佛陀就这么样就教导了入出息念，就赞叹的修入出息念，就说就这么样修习，多修习入出息念之定，这样多做能够，它是既寂静又很殊胜的，它是能够很纯粹的助以安乐，助以快乐，能够很快的让已经升起的再次再升起的恶不善法让他们消失，让他们平静下来。佛陀在教导了入出心念以及赞叹了入出心念的功德了之后呢，又问那些比库说，诸比库据说比库们自己自杀，同时又互相杀人，是不是你们到陆奋维沙门那里是不是叫他也杀你们呢？那些比库说是的那这样的话佛陀就呵斥他们说，这个是不能够让为信者生信，以信者增长等，然后当时佛陀他就在这边说，若比库故意夺取人命，或为其寻找并此来杀具，这也是巴拉吉嘎不共住，佛陀就这么样制定了这样的一条学处。那在这里呢，有人可能就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佛陀他要赞叹不尽修不尽呢，而导致那么多的比丘死去呢？难道佛陀不知道吗？其实这些死去的比丘他们都是他的不善果报就将要成熟了，因为佛陀看到这个，所以佛陀在教导不尽。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比丘在很久远很久远以前，他们是猎人，他们很多人成群结队的到山上去打猎。由于他们在一生当中杀了很多的动物，杀了很多的野兽，所以死了之后他们都堕落到地狱去，在地狱很漫长的时间受尽的痛苦的煎熬之后，那很有幸由于他们的过去所造的善业又投生为人，并且有幸又遇到了佛陀，他们后来都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出家达上成为比丘。而那个时候佛陀观察到这些比丘的不善业已经即将要成熟了，他们的果报将要成熟了就在那半个月当中会成熟，而他们又没办法自己去去除这些，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凡夫，他们有些人是初果甚至 有的是二果一来甚至，有的是三果不来甚至，还有一些是漏尽的阿拉汉。对于阿拉汉甚至来说，他们的果报成熟对他已经无所畏惧了。那些初果二果三果甚至他们即使死了之后也能够投生到善去，但是 那些凡夫就是不确定的，他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他也看到了这些凡夫如果在这半个月死的话呢，如果他们还是执着于身体，就很可能会堕落恶趣。于是佛陀就在这个时候教导了不净，让他们去除对身体对生命的执着，对身体的执着。所以呢，在这种因缘之下，佛陀就赞叹了不净，然后他去独处静坐禅坐。结果在这半个月当中，由于他的不善果报承受了，他们都死了。结果死了，那些阿拉汉圣子们已经不再投生了，那些圣子们也投生到人天上去，而那些凡夫由于他已经修了不净，对身体的执着已经很弱了，所以也因此他们投生到上去里去。正因如此，佛陀就对他们说了修不净。那后来又由于佛陀又制定的不能杀人，包括不能自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那些别过就不会再自杀了，也不会去有任何杀人的行为了。那因为佛陀制定呢不能够杀人，不能够自杀杀人这条学处，那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位居士生病了，但是呢这一位居士他的老婆他的夫人是很漂亮，长得很有姿色。当时六众别国就很喜欢他这个居士的老婆，他们很爱慕，在暗恋着这个女人。那这样这六众别国就这样想，如果这一个居士活着的话，我们就得不到他的夫人了，我们就到这个居士面前去赞叹死吧，就赞叹死亡的美好。这样六众别姑就到了那个居士那里，到了之后就跟那个居士说，居士啊，居士男啊，是这么样的，你经常行做好事，你经常行善行，你经常不作恶，你不作贪，不犯罪，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好事，做了很多的善行。这么痛苦的你这么痛苦的活着有什么好处呢？死了比活着还好。如果你因为这样死了，你现在死了，你死了之后你就会投生到上去，投生到天界，你在天界你就可以享受天界的快乐，天界很快乐的。当时那个居士就这样想，哦，这些尊者这些圣尊们他一直都是说真话的，我确实我也是经常做很多的好事，我也是经常行善，我没有作恶，我也没有犯罪，我因为行善不作恶，我现在那么恶苦那么痛苦的活着有什么用啊，我死的确实比我活着更好。我如果现在死了，我因为这样而死，死了之后我将能够投生到善趣天界，可以享受天上的五欲的快乐。于是他只是吃那不适合的食物，只是吃不适合的主食，不适合的副食，吃不好的那些食物，因为这么样他的病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因为病重而死了。那因为这个居士死了之后，那个这个居士的老婆就开始在那边讥谴，在那边批评了，就说这些沙门世家子他们不知耻，他们不持戒，他们自称自己是法行者、正行者、犯行者、真实愚者、持戒者、妙行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沙门性，他们没有犯行性，他们离了沙门行，他们离了犯行性。他对我的丈夫在赞叹死亡的美好，我的丈夫就因为这么样而死了。那其他的人听了之后也是这么样去批评和去讥嫌那些比库。那些比库当中一些少欲的人听了，那些比库们听了之后， 那些小一的比库也是在批评，在讥嫌，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世尊就把这六种比库又召集过来，就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你们去向那居士赞叹死亡的美好，然后那个居士因此而死。他说是的，是这么样的。那于是佛陀就把他们喝止了一顿，喝止了一顿之后呢，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佛陀说：Yo bana bhikkhu sanjicca manusa vikahan jivita vorobeya satthahalakang vasapaliye seya malanang vannang vasamvaneya malanaya vasammatapeya ampo purisa kim dohimina papakena tojivetena matante jivita seyoti itti citta manucitta sangkapo nikabaliyayena malanang vannang vasamvaneya malanaya vasammatapeya ayambi parajiko hoti asamvaso。诸比库故意夺取人命，或为其寻找并持来杀惧，或赞叹死的美好，或劝免死。喂，男子，为什么如此恶苦的活着？死了比活着更好。如此之心思为以各种方法赞叹死的美好，或劝免死。这也是巴拉吉嘎不共住。在这一条学处里面，那律藏就继续解释这一条学处的文句，其中的故意是存心，知道存心有意夺取人命。夺取人命呢，这里的夺取就是从这断取命根，破坏生命。人 ,manusavika, 人是从母胎的第一个心开始，或者说最初的时升起开始，一直到死亡这段期间，他就称为人。所以这里的人就包括从受精那一刻开始，就结生那个开始，并不是说出生了才是，只是在母胎里面也是，一直到死亡这段期间的生命就称为人。如果是从圣义地上来说呢，是命根。或为其寻找并持来杀惧，这是包括他帮他去找剑啊、枪啊、木啊、石啊、刀啊、绳子啊。或赞叹死亡的美好，赞叹死亡的美好呢，包括两种，一种呢是显示告诉他生命的过患，生命的不好，劝他放弃生命；另外一种呢是赞叹死亡的美好，对死亡去赞叹，赞叹死了之后你会怎么怎么样啊，死是多么好啊，这样。或者劝免死，劝免死呢是指你去拿刀啊，或者说你自杀，你去喝毒药啊，你用绳自己上吊啊，等等，这些是劝免死。为男子，这个是称呼啊。为什么如此恶苦的活着？意思是指有生命确实是很痛苦的。对于有钱的人来说，贫穷的就是饿的。对那些只起有很多财富的人来说，那些没钱的人就是饿的。对于那些天人来说呢，人间就是饿的。对于手被砍断啊，被截断啊，脚被砍断啊，手脚被砍断，耳朵被割，鼻子被割，耳朵鼻子都被割，这些人来说，那些正常的人他是好的，他们是痛苦的。所以在这里他就这个比库就赞叹说，死亡比活着还更好。如此之心意，就是他有这样的心念，这样的思， 如此心思维也是这么样，以各种方法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赞叹死的美好啊，赞叹死的美好呢，是指显示活之的过患，活之的痛苦，并且赞叹死亡的美好啊。比如说你这里死了之后啊，你可以投生到天界啊，投生到善趣啊，你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啊等啊，那这个就是赞叹死的美好，或劝免死。就例如你拿刀自杀，你服毒啊，你上吊啊，或者说你去跳崖啊，你去跳池啊，跳河啊等等，这些是劝免死。这也巴拉吉嘎，巴拉吉嘎呢是好像一块大石头，如果破成两半，你想要再把它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比丘故意夺取人的生命，他即非沙门，非释迦子的，所以称为巴拉吉嘎。不共住呢，就是他不再和比丘同一诵戒，同一做干妈，也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属于比丘的一员了。那讲到杀人，杀人有很多种方法，在这里就先讲是夺取人命啊，故意夺取命杀人。杀人的方法可以分为六种。第一是亲手杀，杀哈迪哥。亲手杀，这一个人在杀的时候，自己用身体或者用身体所连接的物品，例如拿着棍或者拿着枪等，拿着刀这样来攻击，就称为亲手杀。第二，投掷 nisagiyo， 是为了杀的目的而站在或者处在远处，以身体或者身体所连接的物例如去射箭啊，去投枪啊，用一些机械或丢石头啊，或者说现在的拿枪啊，拿武器啊去杀人啊。他并不是说面对面，他是站在远处去杀人的。而投掷它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定杀，一类是不指定杀。指定杀呢是指他指定要有攻击的对象，例如他想要杀死这个人那如果他杀死。另外一种不指定，就是他只要见到人他就杀，这些也是算是杀。第三种是命令，阿纳迪哥，阿纳迪哥。命令杀呢是命令他人说你去杀某某人你去杀谁，这称为命令杀。命令杀又可以分为依对象、依时间、依处所、依武器、依姿势，有跟依所做的差别有六种。依对象呢，就例如说比丘去命令他人说你去杀某某人，但是那个被命令被教唆的他，如果他杀错了人，那么这个命令的人在命令的时候就犯了恶作，然后在他杀的时候犯毒拉怎样，但是那个杀的人就犯巴拉吉嘎，如果他是比丘的话。那假如他按照他的命令去杀，那么两个人都巴拉吉嘎。对于时间也是，如果那一个比丘他命令另外一个比丘说你在食前就在早餐之前你把他杀了结果他那个人也是在早餐之前把他杀了，那么两个人都巴拉吉嘎。但如果命令说在早餐之前把他杀了，结果他在之前或者之后不是在那个时间杀，那结果那个杀人的去实行杀人的犯巴拉吉嘎，这个命令的他如果那个人真的死了，他犯图拉宰亚他在命令的时候就犯恶作。对于场所啊、武器啊、姿势啊所做的差别，这个也是一样例如说你用这种武器去杀，结果他用另外一种武器去杀那么这也是这样的判断。第三种第四种呢是试定，他哇喽。试定呢 是指想要杀人的人，他去设一些圈套啊，例如说去挖陷阱啊，去放毒刺啊，去附近放一些刀啊，安放杀具啊，或者他在井里面投毒啊，在池塘里面放毒啊，或者说他去设置一些圈套等等。去杀人，那这个就称为设定杀。第五种呢是咒所成，vijja mayo 就是用咒杀。咒杀呢，就例如，有的人会念咒或者说有的人他会现在有些养小鬼啊，或者说放蛊去放降头啊。用这种方式，就是这些歪门邪道的方式去杀一个人或者说用起尸鬼然后念咒，然后让尸体起尸，然后去杀另外一个人，这种呢就称为咒所成的。第六是神变所成的杀，itimayo，这是指运用业报所生的神变与生俱来的神变。拥有的神通去杀人，那杀人的方法就有这六种。那在什么情况下就构成杀人呢？同时具足了五个因素就构成杀人。第一，属于人类的生命，也就是对方是人类，他是人。第二是生命相，也就是你知道对方是人知道对方是活着的、有生命的。第三是有杀心想要对方死想要杀死对方。第四是行动，行动就包括刚才那六种行为，还有包括赞叹死和劝勉死。第五呢？那一个人，因为这样而死，因为你想杀他，你的行动而死。所以杀生，杀人就，由这五个条件而构成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举出律藏里面所讲的，举个例子。按照现在来说呢，一般去杀人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做但是呢，并不是说不可能。有很多时候，一个出家人在不知不觉，因为无知，因为愚痴，很有可能造了杀人的恶业。那怎么有可能呢？那就是去赞叹死，去劝勉死，在律藏里面记载有这么样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位比丘，他生病了，那些比丘们他就很同情他，因为很同情他，你就用悲悯的心去赞叹死亡。那一位比丘就因为赞叹死亡，结果就放弃了生命，就这样死了。当这位病比丘生病的比丘死了之后，那些比丘就升起追悔了。他就说世尊已经制定的穴处这样我们岂不是也犯了巴拉这个？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你们已经犯了巴拉这个。所以在这里呢，就很明显的讲到，如果对方病重的时候病危的时候，哪怕你是用同情的心想让他早点的死、快乐的死那这样也是属于杀人。为什么？因为他构成了这五个条件，属于人类的生命，因为对方还是有生命你也知道对方是人。 有沙心，沙心或者有一个叫做马拉那迪巴亚，马拉那是死，阿迪巴亚是意图，你的动机是想要让他死。有行为，你用语言或者用身体，然后对方因此而死，这个就是鼓励死，赞叹死亡的美好。那所以有现在有很多的出家人，他在充当着临终关怀的角色。但是要很小心啊，一不小心就变成自己犯的巴拉吉嘎，自己在杀人了。那如果一个比丘他希望对方死，而对一个行善的人啊，行法的人说啊，天界是多么快乐啊，去赞叹天界的快乐。而那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是因为你说的，而且你也是因为看到他病重，你很同情他，你就劝他放弃生命啊，你不要执着自己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啊，这个是什么？这生命是一个臭皮囊啊，你早点放弃他吧，或者说你去赞叹，你死了之后，你等然后投生到哪里就很快乐等等啊。那这样的话，不管你是去让他去劝他放弃生命，或者你赞叹死后死亡的美好啊，如果对方因为相信你的话，他采取任何的行动啊，或者他来自哪怕是绝食，哪怕是放弃医疗，那么这一个去做临终关怀的比丘也巴拉吉嘎啊，他也是杀人的，除非你是并没有。希望对方早点死，或对方安的快点，快乐的死，你只是一般的说法。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或者说，如果你是对一个应该堕地狱的人，你就讲地狱啊是多么样的痛苦啊，地狱是很恐怖的啊。如果他这么很害怕啊，因为这么样死，那假如你是希望他死而这么样去说，那他因此而死，那也入你的数。如果你只是在说法，你并没有说想要对方死，那还是不犯。那甚至说，安乐死也是杀人。在律藏里面就又举了几个例子。律藏里面就讲到有一个比丘，他走到刑场那边，这个时候刑场正好在处死一些罪犯，那这个比丘。他就对那个刽子手这样说：“贤友，不要让他痛苦，你就这么样，很快的就把他击杀了，就把他很快的就杀死了。那刽子手他说：好的，遵旨啊，就这么样，就是很快的就把那一个犯人就杀死了。那这个比丘他就要追回来，就结果就去问。”问佛陀说：“怎么样？怎么样？”佛陀说：“你巴拉吉嘎了。”又另外一个比丘啊，他也是去行刑那里，然后他也是这样说，对那个行刑的人说：“你很快的把他杀死啊，不要让他痛苦。”那个刽子手他说：“我不按照你的话去做，我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如果他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去杀死的犯人，后来这个比丘又在追悔。”他就问佛陀，佛陀说：“没有巴拉吉卡，但是你犯恶作。”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些例子都是发生在佛陀在世的。有一个男子因为犯罪，他的手脚都被砍断了。他家里的亲戚看着他很痛苦，都围绕着他看着很痛苦。这时候，一个比丘就对他的亲戚说：“贤友啊。”你是不是想要他死啊？想要他早点死啊？他说：“是我们希望他早点死。现在他们很痛苦。你是，这一个比丘他就说：那这样你给他喝什么什么啊？你给他喝酪酱吧。就那因为他说了，然后那些亲戚就给这个人喝了酪酱，就是叫。”的打坑啊，喝了那个被砍断手脚的人就死了。那这个比丘后来又追悔了，要去问佛陀，佛陀说巴拉吉嘎了。 又有一个另外一个男子，他手脚也是被砍断了。然后一个比丘尼，他看到了，也是他也是疑心不忍啊，他就问他的亲戚们说啊，你是不是想让他能够早点安心的死去吧？他说是啊，我们也希望他能安心死，现在很痛苦啊。然后他说这样的话，你给他喝那个盐酸酱。啊，于是他的亲戚给他喝盐酸酱，这个比丘尼就后来追悔，他去告诉他那些比丘尼，那些比丘尼就去告诉比丘，那些比丘又去告诉佛陀，佛陀说那个比丘尼有巴拉吉嘎了。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呢，也是如果说赞叹死、鼓励死、劝勉死。这样，只要对方是因为我们这种行为、我们这种语言而死，那也是犯巴拉吉嘎了。这个要很小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是堕胎。因为杀人呢，人的生命它是从结生那一刹那开始，也就是说，从物质方面，就是从色身方面来说，就是。卵子一受精那一刹那开始就有了生命了，这个时候就是属于人的 manusa 了。那不管他在出胎之后还是出胎前他都是称为人，都是有的是人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你去断除他的生命，就属于杀人。而如果比丘是用给方法啊。给药方或者说去鼓励那对方的那个女人因此而采取这样行动，那也算是巴拉吉嘎。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她趁着她的老公出外她老公出远门，就和奸夫私通，后来就有了。就怀孕了，于是这个女人就对她护持的比丘说：“她说，尊者，请为我堕胎。那么好啊，那这样的话，这一个比丘就，给那个女的堕胎，而那个胎儿，就堕胎死了。后来，佛陀知道了，就说：你巴拉吉嘎了。”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男子一个男人，他有两个老婆，其中一个呢，他没有儿女，但是另外一个有了儿女。那个没有儿女的就对他护持的比丘说：“他说，尊者，那一个女人她有了儿女，她一旦她生产了就，那么。”我这些家产、这些主权都是归他所有的。尊者，你去帮忙让那个女的堕胎吧。然后这个比丘就答应了，就为另外那一个堕胎。结果呢，那个胎儿，那胎儿死了，但是那个女的没有死，这样呢也是巴拉吉嘎。但假如在堕胎的时候，那个胎儿没有死，但是那个女人死的，这个就犯图拉宰亚。甚至说，一个怀孕的女人跟比丘说：“请教我堕胎吧。”然后他就教他堕胎的方法，你去挤压啊，你去喝药啊，或者你去用任何的方法。结果那个女人采取的这些方法，那就也犯巴拉吉嘎。所以在现代在现在。不要认为说杀人只是要拿枪拿刀啊，或者说故意把人整死，这个才叫杀人。其实呢，堕胎还有劝勉鼓励死，这个也是属于杀人。作为杀人不犯的情况也有几种。第一种是非故意，非故意就是。无心的，他并没有这样想，我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杀死他，在没有 杀害意图的情况下做出了行为而导致对方死，这就称为非故意。就例如说建房子的时候，如果下面的人在传砖或传石头要传给上面，那么在由于上面那个人假如他失手把这石头不小心接，或者说没有拿稳，结果掉下去了，把下面的人砸死的，下面的比库砸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非故意失手，这个也是不犯的。还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那个时候六众比丘就爬那个旧峰山啊，他们一爬上就很高兴啊，他们就在玩丢石头啊，就扔石头，你扔我，我扔你啊，结果他们不小心就用石头就扔死了，把一个放牛的人砸死了，那他们就很追悔，去问佛陀，佛陀说因为你们不是故意的，所以不犯巴拉吉嘎，但是呢你们不能够去玩耍着扔石头如果你这样扔石头的话就犯恶作。又有一个比库，他很绝望，他就爬上了旧峰山，就想要跳崖自杀，结果在跳崖的时候自己没跳成，把下面的一个人压死了。那后来这个比库就很倒霉啊，然后他就去问佛陀，佛陀说这个没有巴拉吉嘎，不过呢不能够自己去跳崖，不能自投身你跳河跳从树上爬上去跳这也不行如果是你这样自杀要跳的话，那就犯恶作。第二呢是不知阿迦南达萨。不知呢就是不知道，在不知的情况下他并不知道通过这样他将会死而做出行动导致对方死。例如说有一个托钵的比丘，他进了在家人的家里，他看到床上那里铺着一块布，他就坐下去，结果一坐他以为是被子，一坐结果把盖在被子里的小孩子把他压死了。他就追悔，也后来去问佛陀，佛陀说你没有犯巴拉吉嘎，不过呢你应该看清楚床你才能够坐，如果你不看清楚不检查清楚就坐，就犯恶作。第三是无死的意图就是没有希望对方死的意图，并没有想要对方死而做出行动行为导致对方死例如说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拿药给他吃结果这个药不适当不适合对方吃的而死的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对希望对方死的意图，所以呢也不犯。就好像现在所说的医疗事故一样作为医生他没有意图想要对病人死，他当然是想要让病人健康，或者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夺回生命来，但结果由于不谨慎，或者由于药物的原因对方死了，由于他并没有想要对方死，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不犯的。作为在家人来说也是，如果在家人因为驾驶开车等等不小心撞死的人因为他不是故意想去撞人这样在戒律上他也是不犯的。又比如说一个比丘，他获得了有毒的食品，就别人在食物里面放毒，他不知道，他反而把认为说这个是很好吃的东西给其他的比丘，那其他比丘一吃结果被毒死了，那这个比丘就感到很追悔，去问佛陀，佛陀就说你是存什么心，他说我不知道，那就不知道，那就不犯。第四种情况就是像疯狂心乱等，这些就是属于不犯的。也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人犯精神病或者狂乱在法律上一般也是不追究责任的在佛教里面，因为他都没办法控制自己因为比如说得了狂乱病非人病或者火和黄金分辨和檀香同时出现，他都没办法分辨，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算是不犯的。那所以对于杀人的这一条学处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就讲第四个巴拉吉嘎，是说虚妄的上人法。下面如果大家有问题，就今天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李静阿扎利亚，弟子想就刚才那个例子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比库只是对那个刽子手说，别让那个犯人太痛苦了，而不提供行刑的具体方式，他心里也没有希望他死，只是觉得死亡是必然的，别让他受太多痛苦，那这样他是否犯那个巴拉吉嘎呢？
如果没有希望对方死的意图，那就不算，这个叫做那瓦拉那迪巴亚萨。
好，萨度。
李静尊者，弟子想问一下，就是说佛陀在制定那个就不杀那个杀人犯巴拉吉嘎这一条的时候，就是说当时有些那个他们的业善不善业已经成熟了，有些已经是阿罗汉或者是三四果的圣者，像阿罗汉圣者他们应该就也知道自己，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业已经成熟了，或者说他们是否可以自己了断？
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他们也要请那个比库杀他们。
对，因为有一些阿拉汉，假如他有拥有天眼智的未来分智的话，他可以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智的话，他们也不知道。
李静尊者，那个当时刚讲到那个具足那个不犯的那五个因素的时候，四个其中最后一个是疯狂之等，那个以前我看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说当年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规定，就是说那种他是天生的那种精神病者就不允许出家，有没有这一条？
有，那些叫癫痫一个也不能出家，还有一些不可治疗的病也是不能出家。
还有就是那个他如果是出家之前是正常的，然后那个出家也达上也成为比库了，然后因此而杀了人，但是杀了人之后他就一下子不正常，那这种情况怎么算？也算是巴拉吉嘎？
他在正常的情况杀人也是巴拉吉嘎。
还有想突然想起一个，那个在看那个菩萨道的时候，菩萨道最后一个是巴拉蜜，是舍巴拉蜜，我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就是会不会有些人有些众生有情众生他是被杀，是不是他当时介绍这个舍巴拉蜜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是每个人的业是每个人的资产，我记得是这样，就是说他被杀或者他杀人也是不是和他以前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做的业有关，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他做了业，他受了这样的业之后他以后也不会再报了，
受了这样的业要看他造的是哪一种业，业根据受报的情况分为四种，一种是现法受业，一种是次生受业，一种是后后受业，一种是无效业。假如他造的业是今生必须得要承受的，那他今生受了之后就不用再受，如果他今生受的业是前一世造的，现在叫做次生受业的，那么他今生受了由于他前世造的业，那么他也不用再受。但假如他在很久以前很多岁以前造的是属于后后受业，那他今生受了，他以后一旦缘成受了还是要受。除非是他造了一些本来可以是今生受的业，但是由于因缘没有成熟，那这种业就变成了无效业。最好的方法就是证得阿拉汉，般涅槃了之后所有的善业不善业都不用再承受了。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旦没不娘阿萨瓦卡亚，阿萨瓦卡亚， 瓦罕呼都伊当米布娘尼巴那萨巴杰哟呼都玛玛布娘巴哈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米เตสะเปเมสะมัง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ลาภั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真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